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逢段争权，民国六年，即是公元1917年，大总统黎元洪同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争权，北京政局动荡，镇守徐州的军阀张勋乘机领兵入北京，逼黎元洪辞职，解散国会，拥戴清朝宣统皇帝服辟。几日之后，段祺瑞在天津成立讨逆军，号召全国讨伐张勋。张勋服辟彻底失败，段祺瑞控制北京之后，并没有恢复被张勋解散的国会，而是实行军事独裁统治。段祺瑞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而大总统职位就由原来镇守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继任。冯国璋，别字华甫，清朝咸丰八年年底出生于直隶河间县一个落地秀才家庭。年轻的时候在乡村私塾学习四书五经，希望能够考取功名，光宗耀祖。但是当时中国受到西方列强的压迫，一些地方督府为了巩固国防，以西洋的方法编练军队，招募年轻的农村子弟参军，于是投笔从戎，成为有志青年报效国家的出路。光绪十年，即是1884年，冯国璋去到天津大沽投军，当时25岁。由于他读过书，被保送入去天津武备学堂步兵科。武备学堂由德国教官任教的，冯国璋因此接触到西方的军事技术。毕业之后，冯国璋又考中个秀才，之后在天津武备学堂担任教官。甲午战争的时候，冯国璋奉提督聂士成的命令，去到辽东和朝鲜考察地形，绘制军事地图。后来又被派去日本考察军事。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北洋新军，急需手来人才，冯国璋被罗至北洋旗下，成为袁世凯的重要助手，担任刑务处总办兼步兵学堂监督，同段祺瑞、王士珍被称为北洋三杰。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冯国璋奉袁世凯之命领兵南下，进攻汉口，镇压革命。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之后，冯国璋被任命为直隶督军。民国二年七月，国民党人发动二次革命，声讨袁世凯，冯国璋领兵攻占南京，镇压长江下游的革命派势力。此后好几年，冯国璋镇守南京，担任江苏督军，而且江西湖北这些省的督军都是冯国璋的部属。不过当袁世凯称帝，冯国璋并没有表态赞同，亦都诈病不肯去北京祝贺。到了蔡锷在云南起兵讨袁，冯国璋通电各省表示反对帝制，劝袁世凯退位。冯国璋这样做是由于他明白到袁世凯称帝不得人心，加入反袁的行列就是巩固权力的手法。袁世凯病死之后，黎元洪担任大总统，而冯国璋当选为副总统，仍然兼任江苏督军，坐镇南京。张勋复辟失败之后，冯国璋以副总统的身份入京，代行大总统职务。好明显，冯国璋是一个拥有军权、有地方实权，而且在北洋派系之中地位之力都同段祺瑞不相上下的实力派人物。因此段祺瑞同冯国璋之间就展开了权力的较量了。
属下徐庶曾启禀段总理，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勾结乱党首领孙文，在广州组织乜嘢护法军政府，同中央对抗。云南、四川、贵州、湖南都有人响应。总理，我哋唔可以任由西南几省反叛中央噃。
系，尤增兴，陆荣廷呢个老土匪早就立心割据两广，佢趁住张边子入京捣乱，勾引孙文喺广州组织军政府，分明就系叛逆作反。
总理，陆荣廷同孙文佢哋通电各省，指斥总理你未有恢复国会，未有执行临时约法，宣称总理你背叛共和，声言要讨伐段总理你啊！
我段祺瑞背叛共和？哼，我系再造共和嘅功臣，冇咗我段祺瑞，民国可以维持咩？共和可以延续咩？孙文佢哋口出狂言，反叛中央，必须出兵讨伐啊！
系，总理讲得啱，反叛中央非讨伐不可。不过出兵命令需要冯大总统签署噃。
咁啊，尤增兴，你去总统府一趟，办妥呢件事啦。
系，属下遵命。
尤增兴，知全总理准备出兵讨伐西南各省啊？
禀大总统，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勾结云南督军唐继尧、湖南督军谭延海，仲有国民党首领孙文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同中央对抗，中央非实行武力统一不可啊！
武力统一啦，尤增兴。除了出兵讨伐之外，知全总理还有没有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呢？
大总统你不同意出兵吗？
唉，我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纷争，如果动不动就出兵，又伤和气啊。
大总统你都是出身北洋，难道不知道一统天下非武力不可吗？
兵法云，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也。不过如果段总理执意要出兵，我冯国璋这个大总统亦都不便阻挠啊。其形势，
鄂将大人，
段祺瑞出兵讨伐西南各省，你知唔知道最近嘅战况啊？
听闻段祺瑞派遣黄宇贤、范国璋两位亲信领兵进攻湖南，陆荣廷亦都出兵支援湖南，双方喺衡阳、长沙一带展开激战。
冇错，知其，其实陆荣廷同埋西南各省督军都是希望割据自保的。他们响应孙文，只不过是想借助孙文的声望增加自己的威信，他们根本就不想背叛中央。只不过段祺瑞为了扩张势力，执意武力统一，这样西南各省为了自保，非出兵反抗不可了。战事扩大，老段就乘机扩充兵力，向日本贷款，壮大自己的实力了。
岳长，你主张和平统一，段祺瑞实在太不尊重岳长你了。
老段一向以北洋元老自居，目中无人的了。
岳长你亦都系北洋元老，而且资历仲高过段祺瑞添啊。
嗯，
况且直隶督军曹军、江西督军李纯，仲有陈光远、黄占元、孙传芳、齐薛元等人，亦都系岳长你嘅部属。老段想将岳长系当作黎元洪，任由佢摆布，简直系不自量力。
我冯国璋唔会任由老段摆布嘅。啊，知奇，
系
你同我去办一件事。
岳长大人，咩事呢？
嗱，你同我送一封密函去湖南，交俾黄宇贤、范国璋两位将军，劝佢哋宣告停战。
哦，岳长你要挖老段嘅长脚？
老段坚持武力统一，哼，湖南呢场仗根本就系白白浪费人命财产，只有和平统一对各方面都最有利，除咗老段。
启禀段总理，黄宇贤、范国璋从湖南前线发电报入京，向中央陈情。
啊，黄宇贤他们发电报入京，湖南战情有变？
他们不是报告战情，而是
什么事？
他们恳请中央停战以和。
啊，拿封电报来。
哦，
恳请大总统下令征求南北各省意见，协议组织立法机关，以决根本大法，以垂永久而绝纷争。哼，作反啊！黄宇贤作反。
听闻话冯大总统派咗佢嘅女婿陈之奇去湖南，游说黄宇贤佢哋停战啊！
岂有此理！冯国将旗先一着，挖我嘅长脚。哼！
不过进攻湖南的军队伤亡惨重，黄宇贤他们早已经无心恋战，冯国璋乘机煽动他们倒戈，实在阴险。
哼，尤增兄，黄宇贤他们的电报发去总统府，冯国璋一定利用这封电报通电各省反对武力统一，逼我停战以和的。
那总理你怎样应付呢？
冯国璋的目的无非是以停战以和打击我的威信，逼我让步。我段祺瑞不必同他对抗。
总理你的意思是？
我要向冯大总统辞职。
总理你要辞职？
是，只要我辞职就可以消除各省对我的攻击。
没错，总理退居幕后，冯大总统和各省督军省长再无法子对总理你施加压力了。的确高明。
哼，中国正在参加协约国对德国宣战，兵权仍然在我段祺瑞手中，老冯不敢随便侵夺我的兵权。至于总理职位，我根本无心恋战，就交给钱能勋暂代。
是，
至于黄宇贤的电报请求冯大总统选举新国会，这一点十分有意思。
总理你的意思是？
尤增兄，我们不妨加紧笼络各省新商名流，选举一个听命于我段祺瑞的新国会，那以后的事就好办得多了。
是，总理想得周到，想得周到。
民国六年，即是1917年十一月中，由于段祺瑞出兵湖南受到挫折，直隶督军曹军、湖北督军黄占元 江西督军陈光远、江苏督军李纯这些地方军政首长响应大总统冯国璋的和平统一号召，通电要求段祺瑞停战。段祺瑞在压力之下宣告辞去国务院总理的职务，由内务总长钱能训担任代理总理。钱能训是老官僚，曾经中过进士，在辛亥革命时期担任清朝陕西布政司，民国成立之后在袁世凯政府任职，因此同段祺瑞、徐世昌等北洋首领关系密切。钱能训处事圆滑，又是文人出身，对军方言听计从，所以段祺瑞辞职之后安排钱能训代理总理的职务，而自己仍然幕后操纵内阁。大总统冯国璋虽然在同段祺瑞的权力竞争之中赢得第一个回合，但是他在北京的势力薄弱，于是借巡视南方为名，希望回去自己的根据地南京集结长江中下游各省的力量同段祺瑞抗衡。民国七年一月底，冯国璋的专车到了安徽蚌埠火车站，安徽督军魏志聪亲自迎接。魏志聪是段祺瑞的支持者，他接了段祺瑞的密电，阻止冯国璋南下南京。
哎呀，欢迎冯大总统驾临安徽省。
魏督军，要你亲自来蚌埠接车，真是劳驾了。
冯大总统，想当年我哋喺天津小站，大家都系喺袁大总统麾下当差。今日华府卿你已经贵为大总统咯，我魏志聪只不过一名督军啫，天差地远啦。
老魏，你哋做督军嘅坐镇一方，落得逍遥自在啦。呢几年来，各省督军动不动就抗拒中央嘅命令。稍有不满就通电各省宣告独立，甚至起兵反抗添。唉，呢啲都唔再讲啦。平时啊，少少一个师长、旅长都会催逼中央增加军饷、军械，态度傲慢。唉，咁样做大总统，仲有咩意思啫？
哎呀，冯大总统言重啦。段总理何尝不是被你逼走啊？
老魏，你
冯大总统，你当年靠李文忠公提携，然后才有今日。李文忠公是安徽人，但是大总统你呢，对待安徽人就不顾情面。外面人人都说北洋已经分裂为直派和皖派，大总统你是直派。段总理是皖派，你哋直派专门对付我哋皖派，睇嚟系真嘅啦。
哎呀，冇啲咁嘅事，冇咁嘅事。
北洋军人本来系整体嘅，如今分裂啦，分家啦，北洋完蛋啦。边个胆敢分裂北洋？我魏志聪就唔会放过佢。
你想点啊？你想点啊？
大总统。你如果要去南京，我就扣留你在这里。
吓，你
魏督军不要误会，大总统是想回去北京下令讨伐西南各省的叛逆啫。
哇，既然田秘书这样讲咯，我就放心了。
总理，冯国璋已经发表了大总统令，重新任命你担任国务总理了。
哼，冯国璋终于屈服了。
不过老冯下令讨伐西南各省叛逆，命令他的亲信曹军、吴佩孚领兵南下，分明是想助长直系的声势。
是，老冯希望扩大地盘，不过他大总统的任期就快届满了，我哋要将佢赶落台。
将在支持段祺瑞的地方势力施压之下，再任命段祺瑞担任国务院总理，而且下令讨伐两广，派遣自己的亲信大将曹军、吴佩孚领兵进攻湖南。不过段祺瑞对冯国璋仍然步步进逼。民国七年年中，国会改选，段祺瑞在北京安福胡同设立安福俱乐部，收买政客，结果大部分新当选的议员支持段祺瑞，投票选出段祺瑞的老友徐世昌继任大总统。而段祺瑞为了避免各方面的攻击，不再担任总理，但是仍然掌握兵权，幕后操纵北京政治。冯国璋落台之后回到家乡隐居，而支持冯国璋的曹军、吴佩孚等成为直派或者是直系军阀首领，继续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争持。北洋军阀正式分裂为直皖两派。中华五千年之冯段争权，由施介强、蔡浩良、林有荣、陈德信、莫家驹、陈希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